开始，先开始呢，手机的投影，这个图片不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给他们时间，同步有时间来下到光来，看这个他们把这连接性帮我。好，我们一起简单一些祷告，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在你自己的救赎里面，是吧？我们天天都经历，天天都来认识你。我们真是在今天下午这个时间，特别求你恩典托住我们，是吧？叫我们每一位同工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心灵，我们都在你的能力里面被你保守眷顾，是吧？也赐给我们所讲的所听的能被你的圣灵感动，特别求主你来开启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的来认识你，是吧？因为我们需要认识你，主要依着你的心意也是要我们来认识你，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名。好，这个题目是我们这个题目是我差不多实践了20年，讲了10年，到今天呢还不敢呢，还是很有这个顾虑，就是说在发了这样的营会，大营会已经讲了差不多10年了，但是呢今天还是想再多花一点时间来，在神的面前寻求祷告，特别是有安静的时间来整理。那么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等了，我们当中就有华人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书房之一，我们的一位同工就坐在这里哈，他等着我拿书稿，等着我拿书稿。那这个讲座在过去10年里面，可以说对很多人生命追求不是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当然他学的时候，我发现讲完以后学的时候的确不容易，所以我就越讲越细，越讲越细，那讲到细到一个地步呢，就好像手把手可以教就是怎么走，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麻烦，就是用俗话说，用俗话来表示就是天机不可泄露，你讲的越细的话，人下意识当中就会用这些方法而不注意跟神的关系，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其实明白神的旨意，它是确定到一个地步，你是简直不敢相信的，可以真实有能力到一个地步不敢相信的，并且它是有方法可循，有根据，可以来查考，可以来重复的。换句话说，我们用事实上的话来说，今天什么叫科学呢？科学就是在一件事上发现它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呢是可以来观察的，可以来教导的，可以来定义规范的，可以来实践的，可以来预测，就是前瞻性的预测的，可以有实际的结果的。我讲的这个方法跟科学绝对没有两样，就是可观察、可实践、可教导、可规范啊，然后的话呢也是可以有最后的结果，甚至呢我是用这个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这样的方法都可以来印证这个方法是对的。要讲得更直接一点，这本书如果真写出来是可以登大雅之堂，当然这个里面不是说没有它一点的这些方面，就是说没有一点点保留的，或者说有一些的方面是这个不可测的，当然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奥秘的神，对不对？神是既可知的又是奥秘的，对不对？然后是他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在我们所应该知道之上他是让我们知道，有些事他是不让我们知道，对不对？所以这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样的麻烦，所以他们还在继续。所以呢简要的呢我做一点提示，那么今天这个讲座的话呢是我们是两讲，是今天一明天二，是吧？那么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只讲一讲，那等于就是开了个头，你们很高兴就结束了，就是这样，那对你们呢可能没有实际的一个帮助。我盼望的就像常话所说的，给人不是鱼而是鱼竿， 对不对？教人的不是给人的，不是鸡蛋，而是鸡，对不对？因为最终是我们每个人去认识神，最终是我们每个人得到从天上来这个宝，对不对？啊，你们自己可以走路了，这是最重要的啊，因为我们都是耶稣的基督门徒，你们不是我的门徒，你明白这意思吗？啊，所以这是一个前提。那所以呢，今天是一，我们讲这一个实例和原则，我要讲一些实例，非常快啊，每一个实例啊可能都有15分钟，但是我把它缩小到3分钟，啊，讲一个开头，讲一个结尾，不讲中间的过程。中间的过程呢，就留在我们讲原则的里面，这些的实例全部都是用这些原则，就这样啊，一个开头一个结尾，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啊，一个刚开始是怎么回事，结果是怎么样啊，这样的话就缩短时间，因为时间很有限。我在这里讲完一个小时，你们没回来找我，我马上要走，那边在等着我，是吧？那怎么样能够跟大家联络呢？如果你们有需要，那我会把我的邮箱的地址告诉你们啊，你们可以给我来发邮件。当然，这么多人，我能够辅导的方法是这个网络是可以辅导的啊，但是的话呢，我就告诉大家一些简单的方法啊，来跟我联络，好不好？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明天呢，明天的这个就是讲个案分析啊，今天讲的实例就不讲为什么是这样啊，为什么不是那样啊，但我就讲原则。那把原则讲完以后，你们就说哦，这个实例是根据这样的原则，那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我明白这些原则，可能我根据这些事情我也可以来尝试来走天路，有信心可能我也可以，但我这样讲是非常快的啊，大家原谅我，就在今天我夜晚，这个是速度是相当快的啊，你们可以记下问题来，记下问题来，明天也有问题解答啊，你记下问题来，明天呢你们就可以来之前呢，我们就把问题放上来啊，这样好，这个是大概的一个安排啊，已经放上去了。后面可以看清楚吧？差不多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从认识上帝的指纹到明白神的旨意，上帝就是神，神就是上帝。我都做了20多年老师，我就讲的比较细一点啊。我在讲第一讲，明天讲第二讲，在今天讲实例原则，明天讲个案分析问题解答，好吧？这样。那么。事实上这个题目呢是跟3个相关的题目合起来讲的，换句话说讲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是属于明白神的旨意的范畴。什么叫上帝的指纹啊，就是明白神的工作。什么叫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工作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啊，就这样。但是讲这个题目是绝对不能和祷告信心分开的，那是没有办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是如果讲信心祷告明白神的旨意，我把3堂连起来，每个都要讲1堂，每个都讲，你们就发现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巨大的对人的一个祝福。你们凭着这个的话，你们往前走什么都不怕。换句话说，我用这样一句话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真是很老练在这上面学习，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环境为你开，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恩惠慈爱追着你走，对不对？10篇23篇吗？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讲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只能讲这个。好，简单的，我讲一些的见证，来自己的经历，我是怎样开始的啊？也有些人可能听过我的见证，我的见证呢，我们在体验课会上只给5分钟。5分钟讲，但是这个方面呢，我会把它仔细的写出来。那简单的来说，就在婚姻的见证里面，这是我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转折点，我的一个这个信仰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向神祷告，我不知道是打空气，还是他有没有听到啊？他到底有没有听到啊？我的祷告向林语堂，中国的大文人啊，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说叫他的秘书把窗户拉开一点，上帝能够听到他的祷告。那等于我就说我不明白，明白这个是吗？我也不明白，看圣经啊，这个白纸。 信心的路怎么走呢？我怎么敢走下去呢？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宗教迷信一个主义呢？对我来说太可怕了，是吧？那一定要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过分的夸自己的经历，但是绝对不要否定自己的经历，因为在教育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经历的教育，没有经历的学习是不真实的啊。那个雅各也是说嘛，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不是？所以行为实践出来的，他才是把整个的信心就是打了一个结啊，就是完美的啊，把这个信心结束了这个功课。所以呢，这个是讲到这一个经历的，在经历的和经验的一个在学习上的一个重要。好，简单的说呢，我就为自己祷告，婚姻祷告了五年啊，我为自己的婚姻祷告了五年。我不知道到底是看不看过我的婚姻，到底我的婚姻啊，那个时候父母对我的要求很严格，一定要我找信主的姊妹，我哪里找得到？整个我当时在武汉，整个武汉只有两个人是公开的，就我一个啊，那个只有两个人是公开的，哪里找得到？找不到，对吧？所以很怕啊，这个好像要这个真是啊，要为主的缘故呢，要牺牲自己婚姻了啊，是这样。结果我就祷告，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很长的经历我就不讲了。结果在祷告的时候，我有一次下意识当中来自己来表达，如果是出于神的时候，他一定在五个方面啊，他一定是在五个方面，是不是一厢情愿的啊，不是一见钟情的啊，不是这个好像这个自己想象的，而是确定这是从神来的，五个方面。是客观的，其中一个就是神要亲自对我讲话。我讲完以后自己怕得不得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结果的话呢，在后来当我跟我的妻子就是陈国立牧师啊，他是大会的行政人员啊，他也是讲这个啊。那我在跟他交换应许的时候，他说神在九个月前就告诉我就是你，但是我向神祷告，他必须亲自向你写信。他等了九个月之后他自己都快崩溃了。结果他向神祷告，神啊，我再一次把自己的婚姻交给你。圣灵就对他说，21天我要成就你的事。所以当我把圣经拿出来，我的姊妹，上帝已经把你跟我的婚姻的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整整是21天，整整21天，是吧？啊，然后那我们就交换应许。他说他在为自己的婚姻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把他以后的配偶是什么样的写下来，他就写下来里面的感动。这个人啊是1.8米，我是1.8米啊。这个人比他大5岁，我比他大5岁啊。这个人会写诗，我是大学诗社的。这个人会英语，我是英语专业的。这个人是大学老师，我是大学老师。这个人会小提琴，我会拉小提琴。这个人是教会的领袖，我是传道人。这个人跟他一起去美国，我们一起在美国，没有一条路空的。这个就是我的开头结尾就结束了。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心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我说神居然是这么神，啊，这些好像是一个诗歌里面所唱的，真神真是真神，他没有话说了，真神真是真神。就是真到这个地步，我说哦，原来人可以经历神是这样经历的。那当然，这一次对我很大的改变。当然，我后来就有很多的操练，很多的操练。那在操练中发现，一个接一个，好像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我整个的心思、生活，整个人都开始改变。那我就问你个问题：这是不是我自己？是我特别？是神给我特别的应许，特别的怎么样？别人都不是这样，好像这一定不是神的心意。神是万人的救主，对不对？他希望让每一个人认识他。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就想，那如果是这样，我应该总结一些经验方法去教别人啊，要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这个福。那我不敢，我怎么敢教呢？我是谁呢？我也没上过神学，或者我也年轻，我也不知道很多的这些的也没看过这样的书，我没有很多书这样写，是吧？那所以我就总结了几条，我就大概的总结了几条，我就开始教啊。那我在教的时候，我就在教信心的功课，明白神的旨意。我在教的时候啊，我就每次教完以后，我就问有没有问题，哎，发现大家都没有问题，中国人不喜 个人每次都举手，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陈弟兄，他就是我们大会放投影的这个人。我讲的都是真实的例子，你们都可以去问他的啊，他是这样，他就是个陈弟兄放投影的啊。哎，我就每次都问问题啊，问题就很简单，反反复复就是你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当然是真的，我就教他啊。正好那个时候呢，他就跟我，那我说，那我就反问他，一般的话呢，人没有问题不会来教会的啊。你好吧，那你为什么来教会？我就问他，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有什么问题呢？他就讲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呢，就是在大学这个读研究生，结果呢失去了这个大学的资助，然后呢现在生活很困难，不但是生活很困难，太太还怀孕了。他这个人，哎呀，压力大得不了。他说我这么大的一个男子汉，从来没有一件事情不成的。别人都说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他的教授只要是电脑坏了，什么机器坏了，他踢两脚拍两脚就好了。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住他，结果这一点事情把他拦住了，他扑在床上大哭起来啊！所以他就来教会，那我就好，很简单，我就教他方法，我就教他方法，我告诉他，我可以，你还是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甚至世界的方法，但是按照科学的做法，它有一个比较，对不对？你这个是用人的方法，你这个是用神的方法，你去比较。对不对？这个是很合理的，对不对？因为我不相信他有这样的信心，我说你来比较啊，然后呢，你看他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我会先告诉你，你自己的方法绝对走不通的。我可以也先告诉你，我教你的方法一定有结果的，并且是好的结果。啊，这个就是预先啊，对不对？因为马后炮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就预先。结果呢，我就不讲这些过程了，我就一叫他的结果，对不对？结果呢，他就等到最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的资助啊，你大学的资助，因为在美国的话，你没有资助是不可能马上回国，啊，一个星期内回国就是这样的，啊，这是美国的法律规定，啊，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说你有没有这个资助？他说这个没有，我现在已经开始送外卖了，他说你送那个必胜客啊，送外卖了，啊，他说不过呢，神我是还信，我还是信了。这里面听起来就酸溜溜的，对不对？不是，我说哈利路亚，对不对？神我还是信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们，我为你祷告有三件事情啊，我为你祷告就是神一定给你一个奖学金，第二，神给你一个全额奖学金，不是个半额，半额你还不够，他还不够在学校留下来，要全额的奖学金。他就没有说话，他心里这样想，他后来告诉我，弟兄一定错了。一定错了，那第三，我告诉他呢，我说是你们系里面新加坡的那位教授会给你，啊，我当时问我说我不认识这个新加坡教授，我一点都不认识，这也不是先知性，也不是先知性的，我其实见过那个新加坡教授一面，啊，但是我里面有个感动，我就告诉他这神给我的感动，他说这个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他是跟那个新加坡的教授吵架被炒鱿鱼的，是吧？结果到了最后一天，到了最后一天要上学的时候，星期五，下个星期一上学是开学了，星期五他到这个大学的系里面去，所有的教授都回家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对不对？只有一个办公室是开的，就是那个新加坡的教授，啊，哎，他看见他进来了，就过来就招他进来，问他，啊，你有没有找到资助？他说没有，你想不想要资助？想要，你要多少？哇，他说这个神了。他说越多越好，所以那个新加坡教授从来没给任何中国学生这么的资助的，给了他很多，是这样。这个对他来说信心有很大的转机，啊，好，这也是开头结尾，很快，省略中间的，啊。那这个在有一次我们教会在新年的祷告，我们教会在新年的祷告，我自己结婚十年没有孩子，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是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他在我高中的时候就跟我讲，可能你以后没有孩子，因为你身上是有一种病啊，所以我跟我妻子结婚以后，我们都没有准备要孩子。但是呢，到了1996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发现上帝的指纹，我们可能有孩子，这个就是上帝的指纹，所以我就写下来，我就写那个圣诞卡啊，就是明年我们在神面前啊求一个孩子。啊，我的妻子在旁边，他说：“真的吗？你真的这样想吗？”我说：“是，我们发出去了，发出去不得了，这一下很多人打电话来，那你们 这个就是圣诞节。到了新年的第一周呢，很多教会都有新年的祷告，是不是？啊，很多教会都有新年为新年祷告。那一次祷告呢，我们就是有一位姊妹来带我们祷，一般祷告会是我带。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她来带，她说我们今天祷告跟平时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祷告的这个里面的需要讲出来，那我们都为你们祷告，让神来成就。啊，大家心里很紧张，为什么紧张啊？因为如果不成的话，啊，这个上帝的面子往哪里搁呢？是吧？上帝的面子有地方搁，我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呢？是不是？好久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啊，一个个祷告，那里面那里面都发生很多奇妙的事，没有时间讲哈、啊，就轮到我，那轮到我的时候，我想，哎呀，我这很多年已经不为自己祷告了，我都是为别人祷告，祷告一个成一个，祷告一个成一个，是这样的，是吧？那我说，那我不能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没有需要祷告，这好像也不对，对不对？但是也不能好像一个编一个东西出来，编造一个东西出来。哎，我在人到我这，突然想到，我写圣诞卡的时候，为上在上帝面前求一个孩子，是吧？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们今年在你面前求一个孩子，底下就没有几个弟兄姊妹说阿门。我想到惊呆了，十年不明白，是吧？结果在那个时候，我里面当然我是比较有经验，在那个里面，在那个时候，大概就那个几分钟的时候里面，非常清楚一个感动，就神已经听了这个祷告，所以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已经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们了，下面就鸦雀无声。后来我们这个陈弟兄是我们教会的主席，他说这个传道人十年不明啊，移民惊人啊。后来过了几个月就怀孕啊，怀孕以后我说他们是双胞胎啊，你看这个陈牧恩陈牧恩弟弟怎么是双胞胎啊，他是不是他我跟孩子也是双胞胎啊，那如果双胞胎老大我们就叫哈里，老二叫卢雅，那回国以后谈婚姻不方便叫哈里两个半了。结果是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我们就把他取名叫诗篇思想天上的诗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经历。还有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在有一次为我们教会一对福音朋友，他们夫妻俩为他们祷告，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总有很多事情发生，要不然是进医院，要不然是车祸，要不然是什么事，他们说你们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怎么每次为了一次的时候就出问题，是吧？所以他有一次要回国了，他们就很紧张，我们教会就很紧张啊。一个姊妹就说，哇，愿你叫他们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回，结果一到深圳就出问题。我想可能是真的了，是吧？一到深圳以后呢，他们做这个打的呢就很兴奋，跟朋友谈，谈完以后离开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包就留在那个汽车那个的士里面了，里面的机票啊、护照啊、钱啊，全部在里面。他追这个的士都追不到，因为的士早就看见他们追过来。在那个时候，听说在深圳有一个业务，就是拿了别人的这个护照以后就换照片。这个人就以后就变成这个人就来了，机票有钱有什么都有，还可以卖，就是这样。甚至我们有一个弟兄，很老的弟兄，他以前也是他的历史也有点交代不清楚啊，他就说，牧师啊，我们要不要白道黑道一起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为了救这个人的福音啊，救这个人的灵魂啊，不要受伤了、啊，我们白道就是啊，白道黑道我们都去查，就是。我说那还得了？我说这个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我们这个我们就我们祷告。那天晚上祷告了四个小时。祷了四个小时，神给我说了三句话。第一句就是物归原主，第二句就是分文不少，第三句就是两个星期，啊，所以第二天是星期六，第二天讲到星期天讲到我就讲出来了。我的弟兄姊妹，昨天晚上神给我三句话：物归原主、分文不少、两个星期，啊，我的这不是我的事，这是神的事，什么都是神的事，啊，结果呢，到了两个星期，果然在公安局上破另外一个案的时候。快要走的时候发现那几个包，就是这个包，所以整整这两个星期一天都不少啊，就是这个物归原主啊，两个星期分文不少，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见证很多，我就不多讲了。 先要带领一切的圣灵感动我，圣灵说你今天早上就把一句话讲出来，今天灵修就在这里就会得福。我就讲出来，我讲三遍，因为你要听到圣灵对我讲，今天早上灵修里面发出神的话，神一定会对你们中间的人说话，并且今天得到的话就得福，赶快就得福。奇妙的一个经历，那还有我们的男高音，这次的男高音他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也是上帝的指纹，上帝的指纹领导他自己的好手，我们就教他一步步教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他整个的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当中还有一个小提琴家，星期一明天晚上会有音乐会，他也是很奇妙的见证啊，他是中国非常著名的音乐家，他身上也是在明白上帝的指纹到明白神的旨意，整个的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个方面的具体的我就不多讲，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从这样一个经验经历，就是不是我特别，而是神恩典啊，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而是有真理的这个原则可循，有圣灵的带领。好，我们来看什么是上帝的指纹，用指纹是一方面是讲的大家今天的人能够明白，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今天的人到了一个地步，就有点像当时耶稣的责备一样，我们看也看不明白，听也听不懂，你明白这句话。所以今天的中国用一句词啊，中国大陆喜欢用一个词啊，震撼。你再讲一两年啊，震撼已经被麻木了，你看见没有，大家都讲很震撼很震撼，再讲一两年没震撼没词了啊，还有什么天塌下来了啊，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了，是吧？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今天需要有些特别的方式、特别的力来抓住我们注意的注意力。所以这个指纹是借用这个方法，让你们知道这个是非常确信的。今天的这个破案、犯罪、破案学，它是根据指纹，而这个指纹是确定的，绝对不会错的，是吧？因为一个人只有一个指纹，全世界这个奇妙，全世界每个人只有一个指纹，是这样。所以它是客观的。所以上帝的指纹就是客观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得到先知的恩赐，不是你一定要做一个梦，不是你要做一个印象，不是的，而是它是客观的，它是明明是在你眼前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上帝的指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指纹事实上是上帝在人生命和生活当中的工作。我首先问大家，上帝可不可能在人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工作，可不可能？一定可能，对不对？至少我们讲行话也讲出来，对不对？我们在教会多了以后，我们就讲教会的行话，我们也要讲得出来，对不对？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上帝对人的感动。我们有没有可能被圣灵感动？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对不对？第三，上帝在人的关系和影响的范围啊，如果你们抄不下来，我最后这个东西也会放到网上，你们去下载啊，就是专心听，就是不要赶得太厉害，所以走得比较快啊。什么叫做人的关系？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老师，我有一个同学，我有一个邻居，是吧？啊，我有个关系，我有一个影响范围啊，这个人跟我有关系，不但跟我有关系，我可能对他有影响，他可能对我有影响，是这个意思。而不是完全无关的，我们讲的这个。那如果你非常劳累的话，神会让你知道神的旨意跟你完全无关的，那是很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一个学习，啊。所以呢，基本上上帝的指纹就是说，在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在你心里所发生的事情，在你能够涉及的这个范围，神都有可能留下痕迹，留下证据。而这个痕迹证据呢，就是他工作的见证，就是他工作的见证。那么我们讲到从这个上帝的指纹到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经常问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说，神希望让你明白的，你发生这件事情，你经历这个事情，我要你明白一件事情，我要你明白一个道理，我要你明白一个属灵的这个意思。第二，神希望给人的一个带领，我要带你走这一步，我要带你有这样一个经历，我要带你走天路，一个是让人明白的，一个是希望给人的一个带领。第三， 神的旨意是说，神希望让你学这个功课。也许我不给你什么东西，也许你没有啊，明白，目前没有明白些什么东西，但是你先学这个功课，学了这个功课以后，你可能会明白一个道理。那我们看，从上帝的指纹到神的旨意，上帝指纹我们刚才讲了，在你生命生活中的工作啊，在你心里的感动啊，在你周围的人事上啊的一个运行啊，神的旨意就是让你明白的，给你带领的啊，然后呢让你学的功课。第三一定要明白，对不对？这是有个距离，上帝的指纹是客观的，上帝的旨意是属灵的，对不对？这中间有一个隔断的一个距离，你要跨越。上帝的指纹是客观的，上帝的旨意是属灵的，这中间需要一个桥，就是明白，是吧？这个明白是什么呢？是借着揣摩，借着解释，借着确定。我揣摩，哎，这个是不是啊？是不是？我们教会经常这样，对不对？啊，哎，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啊？啊，问爸爸，问妈妈，问教会长老，问教会牧师，啊，问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啊？对不对？这个揣摩，然后明白，然后解释。哎，你为什么做这个事呢？你为什么那个不是？那个解释。好，完了以后呢，确定是。那当如果呢？揣摩了，解释了，确定了，接下来呢需要什么？接下来需要什么？信心，再加上行为，是不是？他没有这一步，他是不可能走的，他怕的不得了的。那即便过去了，也是撞过去的，回不来又重来，啊？也不清楚。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有一个问题和麻烦。上帝的指纹，我们说是上帝在人生命生活中的工作，是对人的感动，是在人的关系和影响范围的运行。但是很可能，因为这些事情每天都发生，那我怎么知道？那很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很可能完全是自然的。你明白这意思吗？我们说是这样说，哎，这个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你生活中的工作给你感动的，可能完全。就是你就觉得这是个自然的，这是个偶然的，这是一个麻烦。你怎么解释？你怎么确定？对不对？啊，明白。你说你明白了，你说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但是完全可能是你自己的主观的意思，对不对？完全你自己的愿望，因为你想要这样，你就明白了，就这样了。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这个是麻烦，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是要学习的，要学习的。所以神的旨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变成不可琢磨和令人望令人生畏啊！看着神的旨意是不敢，因为一方面可能是完全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可能又是你自己的想法。那我怎么学习？啊，干脆按照自己的功夫。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有很多人，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这个上停留。其实我可以讲的东西是很多的。是为了帮助我，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就是说自己得出来的这个学习后，发现很多人在这里苦恼，所以我就定义为了帮助很多人走出他们的困境，就讲这个题目讲十年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所以明白神的旨意呢是需要具体的学习。我现在教大家一个一些简单的方法。
我要看看我的时间啊，时间是应该是
四点多少？4:25啊，我们到4:30，好不好？好，就教大家明白神的旨意方法非常多啊，非常多啊。我们现在坐在我们中间有华人最大书局的这个同工经理哈，经理同工，他们做了一个调查，900人的调查啊，他跟我讲900人的调查，他们就是调查华人当中最希望出的一本书是什么书？就是明白真理，他第一个最喜欢出的，就表示很多人都有这个苦恼啊，很多人这个苦恼。好，我教大家一些简单的方法，这个就是抛砖引玉啊，出类旁通，举一反三啊，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是个系统的，因为没这个时间啊。我教大家明白神的旨意的三个微观环境。什么叫微观环境？不是宏观的，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自己心里面的感动的里面，在你所 但是方法是重要的，你一定要看出跟神的关系。你只要跟神的关系不好，所有的方法可能都没用了。啊，这个是关键的在这个地方。啊，好，我们来看明白神的旨意的三个微观环境。它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学习。今天我这个三个环境，我给你讲一个，讲第一。啊，第一个呢是从神的同在来学习，第二个来从人的追求来学习，第三是从神终极的目的来学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如果要观察一个人，或者明天我要来给大家个案分析或者回答问题，我首先去看神在不在你身上，神的手在不在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就看这个。啊，当然还有很多的指标，有多少指标呢？我告诉你，50个指标，像一个雷达一样，明白吗？啊，我已经做过一个表，现在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没给我做啊？一个表，我再跟你问一半个小时的问题，我就知道神的手在你身上怎么样。清楚的不了，啊，因为我叫两句，我不知道谁叫别人讲，我就不知道了。啊，神的同在在你的身上有没有抓住你？有没有带领你？有没有已经有在你身上的这一个爱你的带领的见证？最近有的呢，你去听人的见证，这个就是神的同在。一个人能够讲见证，一个人一个一直讲一个见证，就证明神的同在在我身上，是不是？但是。你讲的最近的一个见证是什么时候？你不能老讲20年前的，你昨天也没见证，今天也没见证，是最关键的，是吧？啊，最关键的。所以呢，要从神的同在来学习。啊，等一下我们主要讲这个。第二，从人的追求，这个人有没有追求？他只要有追求，他就可能他身上有上帝的指纹，他有指纹就有神的旨意，对不对？他有没有追求？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跑到那边，跑到香港来，你们身上有没有上帝的指纹？
有，
绝对有，是不是？但只不过我不认识你们，对不对？我跟你们谈15分钟、20分钟，我就看你看出来，我说这个就是，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啊，首先是客观的，对不对？第三是从神终极的目的，神终极的目的就是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命定是什么？神在这个人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一个痛苦是什么？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三个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能讲第一个啊，我只能讲第一个。好，我们来看神同在的经文。神同在的经文非常简单，也非常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1章21节到23节。马太福音1章21节到23节，他主要是讲什么呢？他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并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以至于带领我们，他万变不离其宗，他只做一件事情，他做成千上万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他要将我们从罪里救出来，他要表明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对不对？是吧？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啊，耶稣来到世上。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就是为了一件事情，要把我们救到完全的地步，是不是？把我们从罪的审判里面救出来，把我们从罪的世代里面救出来，把我们从罪的行为啊、罪的这些将来的这些审判里面救出来啊。所以保罗说三重的拯救啊，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对不对？那他其中他的所有的工作的形式就是他的同在，啊，他一定会接受他的同在，所以他的名字就叫与人同在，啊，说你们上 其实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到六八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他怎么讲呢？他讲到我们看二十六节后半段，有时间的关系啊，预先定着他们的沿线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就是揣摩不是错的，你猜啊想啊不是错的，这是应该的，是吧？揣摩而得啊，其实他离我们不远，多远啊？同在在什么地方呢？啊？
每一个环
境。对啊，罗马书二十八章，那罗马书里面也，罗马书有一句啊，这个保罗有一句话是什么？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这道流里不远，神进到一个地步很可怕，叫你害怕。哦，神这么近，啊，当然是慈爱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这里讲到神的同在，他离我不远，是吧？甚至保罗的证明是什么？保罗说你们的诗人都这样写，就是你们的文化上都这样说，那他说希腊的文化这样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怎么讲啊？头上三尺有神灵啊，这句话基督徒可不可以讲？当然可以讲，保罗就讲，他说你们希腊的诗人都这样讲，你看到没有？所以上帝是离我们很近的，换句话说他离我们同在啊。那罗马书二十八章八章二十八节，这里大家我们都熟悉的啊，这一段话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对不对？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啊，这里我们看啊，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要招他们来就有工作，对不对？他就有工作，招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的为义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最后所有的功课学习，他的目的是叫我们得荣耀。但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万事互相效力。换句话说，神可以做一件事情，做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调动你周围所有的环境改变，就是为了你的好处。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什么？你走到哪里，环境为你开。你都不敢相信，神真到一个地步，吓死人了。而我吓死人，不是说他很恐怖，不是这个意思。啊，我都没想到神是这么爱我。啊，就这样啊。所以呢，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神的同在是非常的奇妙，是非常的令人用今天话来说震撼，是吧？其他的经文我们就不查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或者我们查一句，我们查一个啊，或者我们查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到神面前来的人有没有可能不信神？
就是我说的，是你说的。
碰到神面前，人必须信有神，那就有可能，或者我们小信，对不对？我甚至上的小信就等于不信，对不对？还不如大信，对不对？啊，这第一个，信神还不够，对不对？哦，你说信神，就圣经上说鬼也信了，鬼信神，他信上帝，他还惧怕的，你明白这意思吗？啊？那光信仰上帝是不够的，还要信他会赏赐你，他一定会赏赐你。他赏赐你什么？ 他为什么要长这个样？哦，你根据这些圣经，因为你寻求他，他就赏赐你。换句话说，你每次寻求他，他一定会给你一个赏赐。这不是我讲的，这很可怕的这个啊！你想啊，我每次寻求他都会赏赐，那是不得了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神同在，神不断的让你去寻求他，不断的让你寻求他，你寻求到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个礼物。你看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祷告的应用，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吧。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过有长的。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所求于他的，他听见了，但是他的回答是不行，根据这些事情不是这样，对不对？那他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你明白他的旨意，你明白了他的旨意，所以为什么他信心祷告明白他的旨意是三节棍，是基督徒属灵武功的三节棍，信心祷告明白他的旨意，缺一不可的啊！你有了信心，你应该祷告，你祷告就必须明白神的旨意，你明白神的旨意一定有结果。信心祷告明白神的旨意，他说到了神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怎么可能他听我们？他有主权，对不对？那我们是谁啊？你是不是这个试探神的、啊？不、哦。这个里面的分寸，圣灵会告诉我们。你如果到达他的旨意求，他说不但是这样，不但是他听我们，他还要你说大胆求。所以他说，这是我们向他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我们还没有老练到一个地步，在神面前可以大胆的求。你大胆的求不是妄求，你是有根据的，对不对？因为既然他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他这个属灵的逻辑、圣经的逻辑，就是既然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就可以照他的旨意求；既然知道他向他旨意可以求，就大胆求；既然知道大胆可以向他大胆求，他一定会听我们；既然他知道他会听我们，就一定有结果。这不是我的逻辑，这是圣经的逻辑。你看见没有？这个是不得了。那弟兄姊妹，在这些事上，你如果在小事上学习，你就发现你整个的人生不是打开了，打开了。当然，最重要的就在你学习上成为你的第二性格，成为你的新人的一个性格，是吧？不是到了时候又想起来了，或者到了时候再去查书，那就不行。要成为很自然的就出来，那这个就在小事上学习。好，我们再往下看。那神的基本，神的同在，根据我们，神的同在，根据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根据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里面，他把它用人的话，理性上的话，可以怎么样讲呢？他大概有这些方面：第一，神的本性是与人同在，阿门。对。第二，神创造世界和来到世界是为了与人同在。第三，神的同在不是在刁难人，跟人捉迷藏啊，不是为了欺哄人。神的同在一定是引导人，神对人的引导一定是在人的日常生活里面，他一定会，不一定只是在人的日常生活里面，他一定会在人的日常生活里面领导。那神对人的领导引导，人是可以感觉和知道的。如果不能感觉知道，我们就是机器人。一定能够感觉和知道，那么人既然对神的引导是可以感觉知道的，就是我们明白神对人的引导，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那最后，神的旨意不是高不可攀，没有规律的，它完全是有规律的，不然的话，每个人因人而异，那就不得了，啊，这不是真理，他就没办法教，对不对？啊，他就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引导人的，可以让人扎根的啊，这样的一种原则。它只要是原则，就是因为它是稳定的，不是。 因人而异的，圣灵的引导是因人而异的，但是真理的原则不是因人而异的，是吧？这个是神的引导，神的同在的一个示意图，神的同在大概是这样一个示意图。这个是神与人同在的本性，神有这个本性，永不改变的，啊，永不改变，这神与人同在的本性。这个呢，是人需要神同在的本性。中国人古代说人急着想上天，对不对？人的本性是天啊，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神有一个本性，人有一个本性，神需要人，人需要神，在这个中间是怎么范围呢？在这个中间呢，是因为神对人有这个同在本性，所以神就对人天天都有引导。因为人需要神，所以人对神天天寻求。所以这个地方虚线就是什么呢？这个虚线就是每一天跟我们属灵的经历无关的事情，经常说的车祸啊，某某地方啊，又下了个大雨，大冰雹或者怎么样。这些事情可能跟我们的人事关系和影响的范围没有关系，它就是偶然性的一个现象。但是在中间这个地方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在中间这个地方是发生的这些事情是神在我们生活生命中的引导。那这个边是人，这一边是事，人事人事。你会发现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们在神里面转了，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来归类，每一天每个人就是在两件事情转，人事人事人事人事人事人事，是不是？来到香港就是见人，就是事，就是学，对不对？回去的就是人，就是事，是不是？人事，是吧？那么在这些与我们有关的人和事的里面，神一定有他的指纹，神一定有他的工作，神一定有他的旨意。在这个人里面，有的是自己个人，有的是家庭成员，有的是工作同事，有的是教会肢体，有的是社会关系，有的事情跟我们属灵有关系的事情，有的是自己的事、家里的事、工作的事、教会的事、社会的事。人事人事人事，我教大家一个秘诀
啊，再讲一遍，天机不可泄露啊，肯定很多的。
我教大家一个秘诀。什么时候你遇见自己不喜欢的人，什么时候你遇见自己不喜欢的事，这里面一定有神迹。啊，喜欢的人事太多了，不容易看出来。不喜欢的为什么容易呢？因为常常有两个律在打架，一个是自己的律，一个是圣灵的律，对不对？哇，这个听起来很不了啊，对不对？所以我是因为我教了别人这么多年，所以你跟我一谈，我就知道圣灵同时会感动我啊，就是你用这个律，不用那个律，啊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每天都是人事人事人事人事，对不对？你跟我一谈，我就听到我的家里事；你跟我一谈，我就是社会上的事；你跟我一谈，就是你自己的事；你跟我一谈，就是你教会里的人，就这样。那我怎么听呢？哎呀，这个人哇，这个人怎么样啊？是的，是的，这里面。你看见这里面一定有神的指纹，一定有上帝的指纹，一定有神的旨意。所以他一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律在打转，就表明上帝在引导你，要让你过去，要让你学习，要让你在这里面成长，对不对？这是个秘诀啊，天机不可泄露啊。记住这个，这些东西都不是奥秘，奥秘就是人跟神的关系，这是最大的奥秘啊，这个是我们的命根子啊。好，所以他是一定上帝会同在的，一定会对人有引导的，一定会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和事上引导的啊。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很自然神人相遇，这是不是天人合一啊？中国人做了5000年的梦，没有找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并且这么真实，是吧？是这样。所以呢，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是存在，这个是刚才讲的这个框架啊。好，我们具体来看， 还有七分钟，我们要讲了啊。神同在，有什么目的？他带领我们有什么目的？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有什么目的？简单的来说，让大家明白的话，其实啊，我告诉你们，其实啊，古信徒，古时候的信徒，老一辈的信徒啊，他们都不需要这些提示。为什么？因为很清楚，因为他们那个是今天的世代是软弱，今天的世代的人更艰难，更不容易，所以我们把它讲得非常的细细细，讲得非常的细。其实当你们长大了以后，根本就不需要，一下子就明白了。老了以后根本就不需要，是吧？不要以为这个是不得了的，其实这个是拐杖，你学到一个拐杖都要丢掉的，是吧？要丢掉的。好，十点。神在我们生活中带领我们，神在我们工作身上、生活里面带领我们这些工作里面，它有什么样的意思呢？十个方面，啊，这是结论，啊，我们还没有分析个案，明天来分析个案，啊，我们也没教你们具体的方法，只是讲到这些原则，对不对？我讲过今天就是讲什么实力和原则，明天讲个案分析，那为什么不是这样看，也是那样看，对不对？为什么不是这个人，是那个人？啊，再一些问题解答。那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它有十个方面。第一，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和不能。我讲第一的时候，也可能就会想到一个人，哦，那一次他是这个五楼，那一次他这个经历，神叫他学这个功课，叫他知道是自己不行，神说我叫你学这个就够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啊，让你知道有限和不能。第二，他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要我们思考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你到底是你到底怎么对你有重要。第三，有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给予我们的同在是要调整我们的心态观念，也可能就是谦卑一点，也可能就是更爱人一点，也可能就是更忍耐一点，也可能就是更等候一点。第四，有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与我们同在是要我们改变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这个方式不对，你现在已经长大了，或者你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第五，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与我们同在是叫我们降服他、祈求他、仰望他。第六，神叫我们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与我们同在是叫我们经历来追求神和信靠神，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因为有很多的人因为没有经历神，所以他不敢信靠神。当他经历了神，神就说，那你经历了把祸蒙垂青了，你一定要来信靠我，你三次不行，三十次都可以，你不能三十次还不能去信靠神，神说这不对，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祷告，很多人说祷告蒙应允，到那个时候就好像不灵了，为什么不灵呢？因为你没有走过这一步，你已经知道它是真实，但是你为什么不能信靠它呢？你看见没有？那第七，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认识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大能的。第八，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与我们同在，这一切的带领是要叫我们愿意来跟随他，来侍奉他。第九，他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向他祈求是可以得到的，他要让我们看见他是能够成就我们所愿的。第十，最后啊，不是这个顺序跟属灵层次没有关系了。最后就是说，他要叫我们来传扬和见证嘛。啊，其实还不止十，这是我大致上归纳，就很多的人，大部分做见证，这神在当中多八九不离十是这些啊，是这样。好，我们再往下看，明白神旨意的原则。明白神以旨意的原则是要相信和认识神的同在，这个应该反了。首先是认识神的同在，识别，然后要相信，对不对？认识神的同在，相信神的同在，啊，我相信神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心里，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我的事情里面，是吧？好，我也许给弟兄姊妹来给你们个加分作业啊。在这个大会离开之前，你们向神祷告，啊，在神面前祷告说啊，我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求你在我走之前就给我印证，为你成就。我会告诉你们80%的你们这个问题的，但是要告诉他的自己求，是不是？ 61%、51%就可以成为科学定律了。
我是90%。不，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
好，如果我们知道神与人同在的本性，那我们就知道这里面一个逻辑是什么呢？他不会背负自己，是不是？
他不会违背自己的本性，他一定会成就。
那我们从神的同在来学习明认识识别上帝的指纹，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怎么学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因为这里面太多了，那我只能简单介绍。第一个就是你要明白神的同在的目的，要明白神的同在的目的什么意思。如果有一个人来找你，如果你自己出现问题，如果你来找我，那我就要来判断。基本上你在跟我讲15分钟、20分钟，我就可以知道神在，神一定与你同在。我为什么要问，对不对？那我需要知道这个神同在跟你干什么，对不对？那神跟你同在是干什么，是吧？啊，我就明白了神与你同在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目的是什么呢？好，这个就是秘诀了。有些人神是让他学习经历他，有些人神是让他学习经历之后认识他，有些人神是让他学习经历他之后认识他要信靠他，有些人神是让他经历他认识他信靠他要跟从他，有些人神是让他经历了认识了信靠他要跟从他，跟从他要侍奉他。然后呢，有些人是神要他荣耀他。你学到哪一步了？在这个功课上他学到哪一步？所以你跟我一谈，我就知道你现在什么地步。每一个都是非常具体的功课，我在学习这个，我在经历这个，我到底现在在经历神，经历神什么呢？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什么呢？经历神的赦免，经历神什么呢？经历神每一个，你看见没有？千变万化，看见没有？但它万变不离其宗是什么？神要你经历他，认识他，信靠他，跟从他，侍奉他，怎么样？每一个人跟我讲故事，我很快就有一个定位。你们都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我不是说了，不是给你们鸡蛋，是给你鸡；不是给你鱼，是给你鱼干，对不对？啊，当然就是要操练，就是操练。好，神同在的目的，对不对？你如果跟我讲，那我根本不怀疑神与你同在，是吧？那我差不多了，好。好，我下面还有，哇，对对对，好，赶快，好，神同在有特征的，有证据的，神同在的特征是什么呢？神同在有很多的特征，举一个例子，因为太多了，举一个例子，是吧？在如果你遇见一个苦境，一个困境，这是一个神同在的例子，就是在不可思议的、不可言喻的、不可预测的，当人都没有碰的一个情况下，你所遇见的这个困境突然发生改变，这个就是神同在。哎，我这听见强大的讲，哎呀啊，你搞不懂，突然发生改变，什么改变呢？这个是这样，有恶化变为僵局，就是神同在的标志。呵呵，由僵局变为转化，转变了，这就是神同在；由转变变成突破，这就是神同在，非常清楚。由恶化变为僵局，僵局变成转化，转化变成突破，不可思议的情况，你没有做任何的，没有做任何的努力，这个叫以色列人嘛，观看神的作为，一根指头都不要动，完全就在变，啊，这个就是神同在。这举例来说，好，神同在的方式怎么？我也快结束了。神同在的方式是要啊，以事情，他同在的方式借着事情来拯救人，啊，借着事情来改变人。那他是造就你所有的，不是造就你所无的，他不是勉强，他造就你所有的，不是造就你所无的。好，结论，神的同在与神的旨意，有了神的同在就有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要明白，对不对？有了神的同在就不要惧怕，对不对？你不能说理论上他同在，对不对？你说我相信他同在，就不必惧怕。有了神的同在就应当敬畏警醒，不要随便，对不对？好，如果操练学习结束，寻求神的同在，持守神的同在。 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这样大的奥秘，这样大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实在是不配。主啊，求主你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不断地彰显你的同在，不断地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同在。主啊，也在你在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不断地使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更多的可以来经历你、认识你、跟随你、信靠你，你对于我们可以侍奉你，以至于我们可以荣耀你。主啊，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你却是配的，这一切的称赞谢谢你。主啊，求你的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工，让我们在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在神面前